听众朋友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我是蒋慧云。每周六下午四点到六点，明慧广播带您走入中华文化的精髓，领略修炼的世界。明慧广播的全部内容是取材于法轮大法明慧网，明慧网的网址是汉语拼音的明慧点 org。 首先带给您的是《风雨天地行》的第五集《同心》与第六集《审判》。《风雨天地行》是21世纪初制作的系列节目，节目从几个不同的角度讲述法轮功的真相，这些基本的历史事实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改变。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听到全世界的法轮功学员们是如何与国内的法轮功学员们一起同心反迫害，希望引起更多人关注这场正在中国进行的人权灾难。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风雨天地行》。
亘古以来，人们仰望星空，问着自己那个关于永恒的问题。潮起潮落，沧海桑田。当强权、荣耀和财富随着岁月流失而化为尘土之时，只有心底的纯真和对善良本性的渴望，静静地扎根在那里，永不磨灭。真的勇者穿越红尘的喧嚣，回归至真至善的心灵，历经世间一切苦难，而那份坚持依旧岿然不动。它是一棵参天大树，当狂风暴雨来临的时候，它用自己的身躯为世间所有的良知撑出一片希望的天空。当风雨过后，他向大地撒出希望的种子，这些种子在春天再次到来的时候生根发芽，同样长成参天大树。也许有一天，这世上的人们无论贫穷或富有，会发现自己真正幸福的源泉，诚信、善良和坚韧，都曾经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夜晚受到过这棵参天大树的呵护。
为了营救国内被迫害的亲人和同修，法轮功学员的足迹遍及欧、美、澳、亚四大洲，他们中有十几岁的少年，也有七十多岁的老人。烈日、风吹以及种种的困难，使每一个参加长途跋涉的学员都体会到了艰辛和劳累。可是，他们和每一个遇到的人微笑、交谈，和路途中的每一个小镇的官员交谈，他们的信念单纯而坚定，那就是把法轮功的真相和紧急救援的消息告诉每一个人。 一个名叫阿黛丽的加拿大青年在看到步行的学员后主动加入，和大家一起走了一个星期。临别时，他留给学员们一封信，信中说，当我写这封信的时候，我感到既伤心又高兴。我伤心是因为我不能再和世界上最好的人在一起，我高兴是因为我知道你们会感动很多人的心，就像感动我一样。面对江泽民所控制下的强势的暴力和宣传机器，一些好心人在镇压开始的时候都不免悲叹，我们同情法轮功，可是我们又改变得了什么呢？然而法轮功学员们没有悲观，没有放弃，就像他们在紧急救援步行中所做的那样，不论严寒酷暑，一步一个脚印地顽强前行，将痛苦和艰辛默默承受，把真诚和善良与人分享。从1999年7月20日以来，海外的法轮功学员从来没有停止过呼吁停止镇压的和平努力。在镇压刚刚开始的头两个星期里，在盛夏的酷暑中，学员们就跑遍了世界170多个国家的驻美大使馆、各大媒体和美国国会山庄的几百个议员办公室，希望能让更多的人们了解正在中国发生的这场镇压和迫害。2001年11月20日，来自12个国家和地区的36名西方法轮功修炼者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和平请愿。
走，没什么好看，传宗，走。好，来，传宗，走。
这个在天安门广场上喊出“法轮大法好”的加拿大青年叫泽农。在去北京请愿之前，他留下一封信，说明自己为什么要去天安门。
法轮大法来自于你们中国那块土地和中华民族博大精深而又美好的文化。如果没有它，我不会是今天这样一个人的。带着最深的敬意，我踏上了你们的国土，为了你们而支持真理。我希望我这一副外族的面孔和纯净的心，能够唤起你们心中依然存在的善良。
到目前为止，已有10多个国家的至少100多名西方法轮功学员放下优越安定的生活，冒着被抓被打的危险，自发走上天安门为法轮功鸣冤。他们的和平请愿向全世界传达了一个清晰的声音，那就是真善忍的精神是任何暴力和谎言都无法战胜的。法轮功学员的努力向世界展现了他们的和平、理性和坚韧，人们的态度从同情然而无奈渐渐变为尊敬与充满信心。
The end is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We must not tolerate this. Can we stop it?
It is our responsibility to do everything that we can.
Within the practice of Falun Gong, a genuine benefit.
This has to stop. And I will call upon the Chinese regime to stop the oppression immediately.
Det är dessvärre en mycket eländig situation vad gäller respekten för mänskliga rättigheter i Kina.
Après des années de recherche, j'ai découvert cette méthode de libération extraordinaire.
在善良人们和政府的大力帮助下，多位被非法监禁的法轮功学员被成功营救出来，回到亲人的身边。 2002年10月24日，加拿大国会一致通过声援法轮功动议案，要求中国释放被监禁的法轮功学员。2002年7月24日，美国国会以420票赞成、0票反对，一致通过第188号决议案，敦促中国江泽民政府停止迫害法轮功。5年多来，法轮功在全世界获得的各国政府的褒奖达到1000多个，这是世界人民对真、善、忍的认同，也是对身处逆境的中国修炼者的支持。越来越多的人感到了真善忍精神的坚不可摧，也从心里升起一种信心，不管多苦多难，只要坚持下去，正义一定能战胜邪恶。
在中国历史上，老百姓没有机会，没有地方，甚至想都不敢想要把对人民犯下血腥罪行的当权者们送上法庭。但是为了使善良的人获得自由和尊严，也为了制止迫害者无度的行恶，经历了无名苦难的法轮功学员克服重重困难，开始了利用法律手段寻求正义的历程。2000年8月，中国的法轮功学员王杰和朱科明依照中国法律，向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对江泽民、曾庆红、罗干的诉讼，控告他们迫害无辜法轮功学员的罪行。他们明知道在江泽民当政的中国，这样的诉讼对他们个人意味着什么，但是他们奋不顾身地跨出了这一步。虽然王杰和朱科明被迅速逮捕并秘密判刑，然而法轮功学员在寻求正义的道路上并没有气馁，他们在世界各国的法庭上针对那些积极指挥和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个人及610办公室成员展开了法律诉讼。2001年7月17日和8月27日，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家属在美国将湖北省公安厅副厅长、610办公室二把手赵志飞和原四川省省委书记周永康以酷刑罪告上法庭，其中赵志飞被法院判决有罪，他从此不敢踏足美国。此案的胜诉极大地鼓励了为寻求公义而奔走的人们。2003年9月，中共政法委书记、610办公室负责人之一的罗干因对法轮功学员及其家属犯下了酷刑罪、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等罪行，而在冰岛、芬兰、亚美尼亚及摩尔多瓦遭到起诉。还有原北京市市长刘奇、原辽宁省副省长夏德仁、中央610办公室负责人之一李兰清和原山东省省委书记吴官正因积极指挥和参与迫害法轮功，分别在去欧美等国时被以杀人、酷刑、反人类罪等罪名予以起诉。其中刘奇和夏德仁已经被法官确认有罪，而且不享有高级官员豁免权。针对李兰清的案件也已正式进入司法侦讯和调查程序。这场迫害的元凶江泽民也已经被法轮功学员在全球范围内告上法庭。2002年10月17日，8名来自6个不同国家的法轮功学员指控江泽民和曾庆红、罗干对发动血腥迫害法轮功的行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联名要求联合国反对酷刑委员会、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和国际刑事法庭调查和起诉此3人。2002年10月18日，代表法轮功学员的律师将一份控告江泽民和610办公室的起诉书呈交美国联邦法庭北伊利诺伊州地区法院，罪名包括群体灭绝罪、酷刑罪、反人类罪等等。2003年3月18日，总部设在瑞士的国际非政府组织穷追未受惩罚者和瑞士法轮功协会在日内瓦宣布，一旦江泽民踏上瑞士的土地，就将被告上法庭。 面对起诉，江泽民不敢以正常的法律途径来解决，而企图以政治、经济和外交的手段来逃脱正义的审判。2003年9月12日，在强大的政治和外交压力下，美国北伊诺伊州地区法院以江泽民有元首豁免权为由，从程序上驳回了诉讼案。然而，江泽民没有想到的是，法轮功学员对他的起诉乃至上诉绝不会停止，如果必要，将一直告到最高法院，直到他被绳之以法的那一天。其实，历史已经一次又一次地证明，那些残害人民的罪人，不论当时是多么飞扬跋扈、不可一世，没有谁能够逃脱正义的审判。2003年9月30日，来自欧、美、亚、澳四大洲的近100个团体和个人宣布共同发起成立全球公审江泽民大联盟，不仅追究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罪行，而且追究其因为迫害法轮功以及意见人士而导致的道德败坏、治安恶化，以及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出卖国土、贪污腐败等罪行。截止2004年3月，法轮功学员已在比利时、美国、西班牙、台湾、德国和韩国的法庭上起诉江泽民，而且包括江泽民、罗干、周永康在内的45人因为积极指挥和参与迫害法轮功的罪行已被列入加拿大皇家骑警的监视名单，其中任何人一旦进入加拿大就将受到调查，如罪名成立，被调查者将面临遣返、驱逐出境或刑事起诉，任何人不得受豁免权保护。加拿大法轮大法协会还在向皇家骑警递交更多的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各级人员名单。每一句真话，每一桩善行，每一个义举，每一个从欺骗与麻木的泥潭里走出的觉醒，都在汇聚着希望和正义的海洋，都在推动着这历史性的审判，捍卫着人类的尊严、道义和共同价值。这正义的洪流将把中国人民从恐惧的阴影和精神桎梏中解脱出来，从而匡扶正气、重塑道德，开始一个文明的新纪元。
Thank you.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我是蒋慧云。每周六下午4点到6点，由我陪伴您度过傍晚的这段时光。明慧广播的全部内容是取材于法轮大法明慧网，明慧网的网址是汉语拼音的明慧.org。在刚刚的节目当中，虽然美国、加拿大、欧洲议会等议员都发声呼吁结束对法轮功的迫害，然而国际间的声援并没有阻止中共对法轮功严重的人权迫害。在这种情况下，法轮功学员们启动了司法权利，对迫害责任人提起了诉讼，希望迫害者能够受到中国与国际法律的制裁。在2001年，法轮功学员家属在美国将湖北省公安厅的副厅长、610办公室的二把手赵志飞和原四川省省委书记周永康以酷刑罪告上了法庭。其中赵志飞被法庭判决有罪，他从此不敢踏足美国。可是一个更骇人听闻的现象在2006年的时候传了出来，那就是对法轮功学员的活摘器官。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们被当成了器官供体，贩卖给全世界需要进行器官移植的病人。对于活摘器官的指控，中共是一贯否认的，但是呢，已经有大量的相关证据引起了国际间的关注，并且有了不同的反活摘的决议与措施。或许呢，您很难相信啊，活摘器官这种事情的存在。接下来呢，我们将播放一段证人的录音，讲述他亲眼所见的一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过程。证人在讲述这段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听出来，他仍然难以面对自己所曾经看到的这一段血腥腥的残酷的记忆。
追查国际的一名特别调查员近日和一名匿名人士进行了一段持续近30分钟的对话，在对方的同意下，对话全程录音，证人披露了几年前目击的一起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件。2002年，证人在辽宁省公安系统工作，参与了非法抓捕、拷打法轮功学员的行动。其中一位30多岁的女性法轮功学员被经过了一个星期的严刑拷打，被强迫灌食，已经是伤痕累累。2002年4月9日，辽宁省公安厅某办公室派来2名军医，一名是沈阳军区总医院的军医，另一名是第二军医大学毕业的军医，将该名法轮功学员转移到另一场所。在这名女学员完全清醒的情况下，没有使用任何麻药，摘取了她的心脏、肾脏等器官。证人当时持枪担任警卫，目击了活体摘取的全过程。下面请听录音。
手术刀在胸脯，一刀下去，血是喷溅出来的，血是喷溅出来的。
你看到那个是男的还是女的？
女的，女的。
年轻的吗？
30多岁吧。
哦，那他口中还喊着法轮大法好吗？
还喊，还喊。
你说一下他当时怎么说的？
当时我们经历了就是得有一个星期对他的审问、严刑拷打，身上已经有无数次伤疤，并且电棍这个电他已经就是神志不清，神志不清。把他打的已经就是反正又给他，他又不吃东西，然后我们强行的给他这个灌牛奶往他的胃里，然后他不喝就强行给他灌，你知道那个把他鼻子捏上，他就是人的本能就必须喝，于是维持着他这7天瘦了将近15斤吧，经过体重7天瘦了15斤，而这个时候 不知道是可能是辽宁省公安厅某办公室吧，反正是一个挺保密的部门，派两个，这个一个是解放军沈阳陆军总医院的一个军医，还有一个是第二军大学毕业的，这个具体反正一个岁数大一个年轻的，在这个就是某就是给他送精神病院的一个手术室，然后进行这个一套东西，然后不打任何麻药，然后这个刀啊在胸脯上，就是他们这个手啊一点抖都不抖，要是我下手我一定抖了，别看我这个在武警我端过枪，我也这个就是进行过这实弹演习，但是我也见过很多死尸，但是看到他们我真的佩服他们这些军医，手一点也不抖，直接就戴着口罩拉出来了。当时我们就是一人拿一把手枪在旁边站岗，然后这个时候已经拉开了，然后他就嗷的大叫一声，那个女人就嗷大叫一声说法轮大法好，
从胸口的时候画下去的时候他喊了法轮大法好，
嗷就大叫一声说法轮大法好，我说这个你杀了我一个人，我具体大概意思就是你杀了我一个人，你还能杀了我们好几亿人呢，为了自己真正的信仰被你们迫害的人吗？然后这个时候那个医生军医犹豫了一下，然后看了我一眼，又看了我们的领导一眼，然后领导点了一个头，他还继续的，然后把血管先摘的是心脏，然后再摘的是肾，当心脏的血管剪到一下，他就进行一阵抽搐，然后那个非常可怕的，就是我给你学一下声音呢，就反正我也学不好，反正撕裂那样式，然后就啊，就一直这个张着大嘴，睁着两个眼睛张着大嘴，哎呀，我不想再讲下去了。当时他这个人的身份是一个老师啊，就是在中学教书的老师，然后他的儿子今年可能12岁了吧，他的老公是一个没什么能耐的一个，就是也是一个工人吧。在这之前呢，他受我的羞辱更大呀。我们的民警就是有不少啊，就是比较变态那种的，给他进行什么这个用钳子、用窥视器，都是不知道哪来的仪器，反正我都亲眼所见。我当时没照个照片就是遗憾。对他进行这个属于是猥亵吧，然后又有的人他长得有点姿色比较漂亮，然后对他进行这个强暴太多了。
就是在你们那个你所待过的那个公安局里面你就亲眼。
但是我没在公安局里边做，是在一个就是培训中心，就在一个宾馆的后院，一个这个包了10个房间一个小楼上，就小别墅那块儿做的
黑监狱，
这差不多。
就是只要抓到法轮功学员就往那边送嘛。
嗯，
还没有判刑什么东西之前就是、
反正我们这块临时就改变地方。
那个时间你好像没告诉我哈。
2002年4月9日。
4月9日。
对，4月9日下午5点开始解剖。
时间多长？
时间进行了3个小时。
听众朋友，我们一直希望能带给您的都是平静祥和让人感到幸福的节目，所以很遗憾的，刚才您收听到了一段令人难以承受的事实。我们为什么要让您听到这些呢？我们思考再三， 现在全世界的瘟疫还没有消失，世界上的战火依然在发生着。可以说我们所有人眼前的幸福很可能是很脆弱的。如果我们漠视暴政的罪恶，如果我们漠视良心的呼唤，那么在善恶有报的天理之下，我们能拥有获得真正幸福的机会吗？所以我们思考再三后决定，应该让您知道这残酷的真相。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是另一份封存了4年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证词。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人命关天。多年来，由于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过于惨烈，有时人们甚至不愿意提起，难免会问，这是真的吗？日前，一份中共官员家属的实名举报，再次有力地证实了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这一指控。陆树恒1950年出生，在美国从事装修行业。2016年10月，陆树恒披露了上海武警医院做活摘法轮功许愿器官时不打麻药活摘器官的惨烈情况。陆树恒的嫂子的姐姐叫周青，是外科医生，周青的丈夫叫毛书平，曾任上海劳改局副局长、司法局副局长。陆树恒在2002年回上海探亲，在和家人聚会吃饭时，周青让他打听美国有没有需要接受器官移植的人。
他说你留心着，我说你，他说比你联系到一个人比我就是装修远远赚钱了。我说这什么事情？他是就是器官，他说呢肾脏啊什么的这样事情，眼角膜啊什么，还有肝脏。后来我说你会不会做？他说我会做，但是我现在不做了。他说做这个事情要。他说做噩梦，他说他做了几次他做不下去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害怕就是开刀的时候人家会拼命叫，痛得要命。我说怎么不麻醉？他说麻醉就是不是每个地方都可以麻醉，他说需要的地方他说不能麻醉，他说越新鲜越不能受过这个麻醉这个东西越好，他说不能麻醉，他说保证质量，他说你放心，他就说是新鲜的，他说都是法轮功，刚进去的时候始终说法轮大法好，后来就是拼命叫痛什么的，旁边都有武警啊，包括有部队医生在一起啊，他们包括3、4个人、4、5个人，他说这个实在太恐怖了，他当时还这样，他说等于火灾，现在我想到这是火灾，当然就他恐怖，他一让我开到他们怎么会感到恐怖啊？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中共这种活摘器官有两个重要特征。第一，他们是法轮功学员，而不是什么死刑犯。第二，他们都是神智健全、行事行为能力正常的人，而非脑死亡供体。周青2002年做活摘器官，没在他供职的上海市普通医院，而是去了武警上海总队医院。可这家医院始终没出现在中共公布的获准开展人体器官移植的名单中，这再次证明了中共军警系统的医院无论有没有器官移植资质，都系统地参与了活摘罪行。更深层更隐蔽的活摘真相仍然被中共掩盖着，然而已经被披露出的事实就足以引发所有人的深思。陆树恒的勇气提醒世人，不要漠视暴政的罪恶，不要无视良知的呼唤。大批无辜的法轮功学员身陷囹圄，正面对酷刑和活摘的威胁，迫害必须停止。据民慧网2021年9月22日的报道，2021年9月19日，来自美、英、法、瑞典、西班牙等国的多名政要，在打击及防止活摘器官世界峰会的第三场论坛中，谴责中共持续活摘以法轮功学员为主的良心犯器官的反人类犯罪，并呼吁全球通过立法 唤起民众认知等方式共同制止中共暴行。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我是蒋慧云。每周六下午四点到六点，明慧广播带您走入中华文化的精髓，领略修炼的世界。明慧广播的全部内容是取材于法轮大法明慧网，明慧网的网址是汉语拼音的明慧点 .org。听众朋友，对于以上我们听到的残酷的事实，捂着耳朵不听或者闭着眼睛不看，并不能让罪恶消失。我们应该有勇气面对真相，即便真相是如此的血腥与残酷。善良的人们必然是不愿意见到这份血腥和残酷的，而只有制止邪恶，正义才能够实现。也许呢，您曾在不同的场合接触过法轮功修炼者，听过他们讲述真相，希望这是你能够关注这些仍然在苦难中坚持的人群，在他们的呼唤声中，或许您也可以与他们比邻而坐，让他们感受到您的善意与温暖。接下来我们来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天音静月节目《比邻而坐》。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天音净月节目，我是主持人心雨，欢迎您的收听。从1999年7月20日，中共对法轮功学员开始惨无人道的迫害，每年到了720之际，全世界的法轮功学员依旧本着慈悲善念，他们或举办大规模游行集会，或举办烛光悼念晚会，用和平的方式向世人讲述着真相，愿共同发出心底的呼唤，停止一切迫害。节目的开始，请聆听这首歌曲，请与我比邻而坐。中共邪党对法轮功学员非人性的残酷迫害，活体摘取器官，数以万计的学员被监禁流亡，甚至失去宝贵的生命，以致留下了成千上万
无父母照顾的孩子或遗孤。下面透过孩子纯真的歌声呼唤良知停止迫害，这是于墨尔本720纪念反迫害15周年集会上大法小弟子真诚的演唱，特别的感人肺腑。请听歌曲 Dive High Over the Storm， 飞越风雨的和平歌。
Hello, my name is Aaron and today I'll be singing a song called Dove Flying High Up Above because I believe that in China the children my age they're suffering a lot because their parents have been persecuted by the CCP, and when after school they would go home and they'd have no parents at home and their teachers have also expelled them from school as well. So I'd like to sing this song to represent this event.
I see
生命向往阳光，江河向往大海，我们的心向往美好的未来，向往世界充满真善忍。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这首曲目《世界需要真善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明慧广播天音净月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愿这真诚的音符唤醒更多的良知。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法轮大法 又称法轮功，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指导，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炼。法轮大法直指人心，指出真正修炼就得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修炼自己的这颗心，叫修心性。李洪志先生在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一书中写道，心性是什么？心性包括德，德是一种物质，包括忍，包括物，包括舍，舍去常人中的各种欲望，各种执着心，还得能吃苦等等，包括许多方面的东西。人的心性方方面面都要得到提高，这样你才能真正提高上来，这是提高功力的关键原因之一。法轮大法还有修命的部分，这就要通过功法动作去练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包括四套动功和一套静功，动作简单易学，一上来就把修炼者身上能量淤塞的地方打通，在极短的时间内排除体内的废弃物质，净化身体。完整的一套性命双修的修炼方法，那就既要修又要练，修在先，练在后。不修心性，只练动作是不能长功的，动作是圆满的辅助手段。法轮大法圆融明慧，动作简练，大道至简至易，在理论上完全不同于其他传统的修炼方法，不同于各家各门派的炼丹学说。法轮大法已弘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李洪志先生的著作也已经有40多种语言的外文版，欢迎登录明慧网免费阅读大法经书，观看李洪志先生9天讲法班录像。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我是蒋慧云。每周六下午4点到6点，明慧广播带您走入中华文化的精髓，领略修炼的世界。明慧广播的全部内容是取材于法轮大法明慧网，明慧网的网址是汉语拼音的明慧.org。接下来我们要带给您的是两则冤冤相报的故事。
Thank you.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语。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来讲两个冤冤相报的故事。从前有一富翁，空有家财万贯，膝下却无一男伴女可享天伦之乐。富翁于是请来媒婆，纳了一个乖巧秀丽的小妾。不久，小妾就为富翁生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富翁非常高兴，对小妾和他们的儿子十分宠爱，可他的大老婆因此心生记恨，表面上对小妾及他的儿子非常疼爱，内心里却盘算着有一天要除掉这一对母子。小儿子长到一岁多，无病无忧，非常可爱，家里上上下下也没有人怀疑大老婆对小儿子的爱心。有一天，大老婆趁家人不注意的时候，用一支细针狠狠地扎在小儿子头上百会穴的地方，婴儿不会说话，只痛得日夜啼哭，家里上下都不知道婴儿究竟得了什么怪病，群医罔效，仅七天便死了。大老婆也假装很伤心的样子，痛哭不已。婴儿的母亲伤心欲绝，不吃不喝，奄奄一息。后来查出是大老婆下的毒手，孩子的母亲想起婴儿天真无邪，竟然遭此毒害，痛不欲生，于是暗地发誓要为儿子报仇。他来到一间佛寺，问寺里的和尚大德说，心中有所求，要修何种功德才能如愿呢？和尚告诉他，受持八关斋戒，所求如意，长养出世善根。富翁的小妾一心报仇，对和尚的话并未完全领会，就跟随寺里的比丘们受持七天七夜的八关斋戒，回家后不久就死了。小妾死后，元神随即投生为大老婆的女儿。富翁的妻子忽然怀孕，喜出望外，富翁也暂时减轻了丧子之痛。女儿出生后秀丽可人，富翁的妻子十分疼爱，日夜呵护，视如掌上明珠。长到一岁多，女婴突然莫名其妙地夭亡了。富翁的妻子真正尝到丧女之痛，痛不欲生，整天不吃不喝，情况不减当年的小妾。如此七来七往，富翁的小妾七次投生为大老婆的女儿，每一次都生得端正秀丽，惹人怜爱，有时两岁三岁便死，有时四五岁便死。富翁的妻子则连连遭受怀孕之喜、生产之痛、抚养幼女的满足感，旋即饱受丧女之痛。最后一次，女儿长到14岁，亭亭玉立，美丽动人，已经许了人家，定了亲，却在临出阁的前一天晚上，女儿又无缘无故地死去了。富翁的妻子捶胸顿足，心痛欲裂，整天不言不语，不吃不喝，只是默默垂泪，看着棺中的尸体，不许人家盖棺。这样过了20余日，有一位正道的阿罗汉心生悲悯，欲往度脱，来到富翁家里，要见富翁的妻子。婢女进屋禀告，富翁之妻说，我伤心的快死了，怎么见出家人呢？给他一些食物吧。但是阿罗汉执意要见富翁的大老婆，婢女只得又进屋禀告， 如此数次往返，大老婆心中纳闷，于是乱发蓬垢，面容憔悴地出来会见阿罗汉。阿罗汉明知故问道：为何如此伤心呢？我前前后后生了七个可爱的女儿，每一次都两三岁、四五岁就夭折，最后这一个女儿长到14岁，已经许了人家，谁知要出嫁的前一天晚上又突然死了，我前世不知造了什么孽。说罢又伤心的掩面痛哭。罗汉安慰道：你先梳洗一番，回头我再告诉你。妇人只顾伤心，哪有心情梳理。罗汉于是说道：你们家的小妾在哪里？她是怎么死的？妇人闻言心里一惊，这出家人怎么知道这些事情呢？于是擦干眼泪，整理一下乱蓬蓬的发丝，令婢女奉茶，恭恭敬敬地请罗汉开示。阿罗汉道：你们家从前有个小妾，她是怎么死的呢？妇人闻此默然不能作答，心中惭愧不已。阿罗汉说：你杀他的儿子，令他忧悲懊恼而死，他心有未甘，所以前后七次来投生做你的女儿，也让你饱受丧女的痛苦，想以这种幽毒来杀害你，所以他其实是你的冤家，哪里是你的女儿？不信你再往棺中看看。妇人往棺中一看，那尸体早已腐烂，臭味呛鼻，不可逼近。罗汉道：你还舍不得这尸体吗？妇人心中非常惭愧，于是令人盖棺将他埋葬。妇人又向阿罗汉哀求忏悔，并请求受戒。罗汉答允了，请他隔日到寺里为他传戒。富翁的小妾投生大老婆的女儿死了之后，便又转生为一条毒蛇，知道大老婆要去寺里受戒，便一早在半路上等着要咬死她。大老婆走到半路，看见毒蛇横卧路上，心里非常害怕，不敢前进。阿罗汉在寺里入定，观知此事，旋即赶来，对挡路的毒蛇说道：你难道以后生生世世还要做他的女儿，互相残害不休吗？大老婆杀害你的儿子也才一次，而你懊恼怀恨来回已经七次了，你前面七次的罪恶都还可以悔过，但如今此妇人要修行受戒，你若断了他的去路，则要生生世世在地狱受苦，无有尽时。看看你现在的蛇身，哪能跟这妇人的人身相比呢？毒蛇听了罗汉这一席话，突然忆起自己的前世，从前那些怨恨委屈一时都消失了，蛇头着地不喘息，默默地想罗汉的话。阿罗汉于是为他俩持咒解冤，最后说道：你们二人从前的仇怨罪过，从今以后冰消瓦解，世事不要再恶意相向了。二人都听从罗汉的话，同时向罗汉忏悔。忏悔过后，小妾的元神旋即离开蛇身，投生人中，等待时机闻法。富翁的大老婆也心开意解，正得出果须陀洹，后随阿罗汉受戒做优婆夷。 再讲一个轮回转生、冤缘相报的故事。故事发生在近代东北的一个农村，在村中有一对夫妻，他们有一个儿子，这个独生子从小体弱多病，夫妻二人对这个孩子真是宠爱有加，孩子要什么给什么，为了给孩子治病，几乎花光了家中的所有财产。当这个孩子长到18岁的时候，有一天，孩子指着家中唯一剩下的一匹大花马说：“我要吃马肉，把这匹马杀了。”夫妻俩看着这好端端的马，要杀了吃肉，有点舍不得。这可是家中唯一值钱的牲口了，全家地里的活全靠这马来干。可他们看到儿子躺在床上奄奄一息的样子，又有些可怜。儿子在床上一个劲儿地喊：“快杀马，我要吃马肉，我非要吃这匹马的肉，晚了我就吃不着马肉了，我快死了。”夫妻俩看着儿子要死要活的要吃着马肉，于是就狠了狠心，真把这匹大花马杀了，炖了一锅的马肉。当儿子吃了一碗马肉后，不到一个时辰，这个宝贝儿子真的躺在床上死了。夫妻二人嚎啕大哭，邻里多次相劝，也无济于事。儿子的死对二人的打击太大了，回想起自从儿子一出生，就给这个家带来了无穷的灾难。现在连给孩子发丧的钱都没有，夫妻二人百思不得其解。自从草草葬了孩子之后，这夫妻二人像失去了生活的勇气一样，整天神魂颠倒的。后来有人给他们出主意说，南山上有个庙，庙里有个老和尚，能破解许多离奇怪事，不如到庙里让老和尚看一看你儿子的事。于是这夫妻俩来到南山庙中，见到老和尚，说明来意。老和尚先没说话，闭目禅坐了半天，才缓缓说道：“你们二人与你们的儿子有前世的孽债要还，你们想要知道详细的情况吗？”二人匍匐在地，一个劲儿给老和尚磕头，说：“我们说什么也要知道事情的真正原因，请老方丈详细说一说。”老和尚慢慢地说起来：“在上一世中，你们的儿子是位有钱人家的千金小姐，在他18岁那年，有一天他父母带着他去走亲戚，不料在途中被一伙强盗所劫。当时的强盗头子这事转生成了你们家的大花马，你们夫妻二人当时是这伙强盗的小喽啰，这伙强盗包括你们二人在内，抢光了他们的财物，杀死了那个千金小姐的父母，打散了家人。那个强盗头子还奸污了这个千金小姐。事后，这个小姐在山崖边说了句：来世一定要吃这头目的肉，以解心头之恨。说完，就跳山崖而死。后来，因为强盗头子行恶太多，就转生了畜生道，而你们因某种原因转生了人身，来偿还欠那个小姐的孽债。那个小姐就转生成了你们的儿子，向你们索要前世的冤债。夫妻二人听了有些半信半疑，这和尚的话能是真的吗？ 老和尚似乎看出了这二人的想法，就说：如果你们不相信，请二位施主在本庙住上一夜，今晚发生的事可以验证老衲的话。于是老和尚给他们二人找了一个单独的客房，这二人就在庙中住下了。到了半夜的时候，这二人迷迷糊糊，就像做梦一样，听见外面有人敲门。这夫妻二人想起老和尚的话，也不敢去开门，外面的敲门变成了砸门，这二人更是害怕。他们脱去衣服放在床上，人却钻到床下躲起来。不一会儿，门被砸开了，只见进来的人正是他们死去的儿子。就见他手拿一杆长枪，怒气冲冲，直奔床前而来，用长枪对准床上的被子和衣服一阵乱戳，嘴里还说着：杀死我父母的强盗拿命来，逼死我的强盗拿命来。天快亮了，他才住手，到外面骑着马走了。天大亮时，这对吓得半死的夫妻才从床下爬出来，他们穿上衣服来见老和尚，并讲了夜里似梦非梦的事。老和尚笑着说：老衲所言不差吧，你们欠那千金小姐的债已还，可那小姐父母的命人家还要呢。夫妻二人倒地便拜，请老和尚指点迷津。老和尚说：只有弃恶从善，重新做人，无佛慈悲，能化一切难，能解一切迷，能了一切缘。于是这二人从此吃斋念佛，成了虔诚的佛门信徒。这件事在当地流传下来，告诫人们千万不要做恶事，做坏事，否则今生不还，下世也要还的。好了，听众朋友，这期的神传文化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我是蒋慧云。每周六下午4点到6点，由我陪伴您度过傍晚的这段时光。我们刚刚收听到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神传文化节目。中国人自古以来就相信因果，相信善恶有报的天理。上辈子我们欺负了谁，做了坏事，这辈子就会用不同的形式来偿还。当然不一定都是刚刚我们听到的故事里以亲人间的纠葛的形式来出现的，也可能呢是我们出门遇到了什么样的意外情况，或者是身体有了什么问题等等不同的形式。那么相同的呢，如果我们做了好事，对人有恩，那么有可能就在今生得到善报。成语结草衔环说的就是这样的事。现代社会与过去变化很大，我们人的观念可能改变了，可是天理却是不会变的。在忙碌的现代生活当中，人的身心健康问题也是变得五花八门。那么接下来的故事呢，是一位以色列青年，他叫欧哈德，他被一种莫名的疲倦困倦了有长达5年的时间。原来呢，他是得了一种名叫睡眠障碍症的疾病。另一个故事是讲述的中国的一个老病号，他得了癌症，他在绝望之际呢，写了一封信，写给的是中央电视台，他去咨询他的病。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收听明慧出版社出版的《绝处逢生二》书中的这两个真实的故事。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
请听以色列青年，我终于找到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9年9月30号。就在我看到法轮功学员练功的场景，我感受到身体内一阵热流，我已经多年没有这种温暖的感觉了。我立即明白，我终于找到了，我找到了回家的路。这是来自以色列小伙子欧哈德在3年前的2006年第一次来到法轮功练功点的感受。对欧哈德而言，这种温暖的感受是一份意外的收获。那时28岁的他是一位网络搜索引擎的技术顾问，他想了解法轮功并走入练功点的初衷是希望能够改善他的睡眠障碍症。当时他已经被一种莫名的疲倦困扰了5年了，虽然看上去身体健康，生活习惯也很正常，可是无论他睡多长的时间还是觉得劳累。医生告诉他，这是一种睡眠障碍症，目前没有真正的治疗方法，建议他动手术，在脸上装一个催眠装置，依靠这个装置来控制睡眠。欧哈德不想动这样的手术，由于自己从事网络搜索引擎的技术支持工作，他就在互联网上搜索有关自己症状的信息。在英文版的明慧网上，他读到了一位美国人修炼法轮功的体会。这位美国人和欧哈德一样，经常会感到疲劳，而且他还有诸多其他的病症。在多年求医的过程中，他试过各种治疗方法，从东方的到西方的，从传统的到现代的，他唯一能达到的效果仅仅是让自己的病情不再恶化。但是在修炼法轮功的很短时间内，这些病症就全部消失了，他一下子痊愈了。读完那份体会文章，欧哈德非常惊讶，他想自己也得试试。
他在网上查到了自己住所附近就有练功点，于是他给练功点的联络人打了电话，并前往练功点。从练功点回来后，奥哈德购买并阅读了《中国法轮功》。在同一天，他从网上下载并开始阅读《转法轮》一书。他说，读书练功一周后，我的生活从此改变了。练功两周后，欧哈德按照以前就预约好的时间去睡眠实验室进行了一次健康检查。他说，那时我感到精力非常非常充沛，因为我已经修炼两周了，每天我都练功学转法轮。检查结束后，医生惊讶地表示，一切都很好，我无法理解。欧哈德给他看了五年前的身体检查报告，医生看着新旧两份检查报告的结果，难以相信和理解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不过检查报告的确显示，以前欧哈德患有睡眠障碍，但是现在一切和正常人一样了。欧哈德不仅没有了身体疲惫的感觉，而且开始重新看待自己和周围的人事物。他说，以前我常常和父亲争吵，虽然他对我很好，在修炼法轮功以后，我明白他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做一位好父亲，我应该尊重他，应该好好的待他。现在我们的关系改善了很多，我尊重他，也在各种事情上征求他的建议。其实一直以来，欧哈德就希望能够让自己在各方面都得到改善，让自己能够完美，能够更轻松，能够更有效率，更舒适，更成功。可是没能找到很好的方法。我修炼法轮功至今已7年，在我开始修炼法轮功差不多15年前，我试过不同的方法，从内心提高自己。我读了很多书，试图找到提高自己的方法，但是没有能让我坚持的。我看了一本又一本书，看完一遍，最多两遍就放到了一边，我觉得那不能真正改变我。在修炼法轮功后，他开始用真善忍衡量自己的所作所为，为别人着想，遇到矛盾冲突会首先找自己的问题。他发现虽然自己还是在不断的努力改善自己，可是出发点却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他说，修炼法轮功前，虽然看上去我是个好人，但实际上我是个自私的人，而且冒犯过别人。在修炼法轮大法以后，我发现我以前追求的那些并不是我真正想要的，因为实际上我想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并不仅仅是为了自己，但是以前我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身为犹太人，他一直生活在宗教气氛浓郁的环境中，但在修炼法轮功前，他一直都觉得自己没有真正的信仰，也不注重自己的道德规范。他说，修炼法轮大法后，我真的相信了神的存在，相信善恶有报，我开始友善地对待别人，而且在法轮功修炼中，我可以在世俗中不用改变我的生活方式，只需每天努力按照真善忍做一个好人，就可以遵循最正的价值观，成为真诚的信仰者。
请听我练法轮功是央视推荐的。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5年6月16日。我练法轮功是央视推荐的，可是几个月后央视却开始诽谤大法。我原来是一个癌症病人，在修炼前我是有名的老病号，身患乳腺癌和多种疾病，做过多次手术，满身都是刀疤，最后医生给我判了死刑，说我最多还能活三五个月，只能回家等死。我当时非常痛苦，很不甘心，我还这么年轻，怎么就要死了呢？无奈之下，我抱着一线希望给中央电视台写了一封信咨询，很快就收到回信，并建议我练法轮功。我那时从来没听说过法轮功，到处打听，终于找到了。从此我走上了修炼的路。在我开始练法轮功的第三天，师父就给我清理身体，大量的鼻涕、眼泪、痰不停地流吐，真是翻肠倒肚，吐的东西又脏又臭又恶心。开始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同修告诉我，这是师父给你清理身体，说明师父管你了，是好事。从此我就每天到公园练功，到学法点上集体学法，我的身体一天天好起来，精神愉快，心情舒畅，气色也很好。认识我的人都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一个快要死的人突然就这么好了呢？人们都问我是哪个医院医好的，吃的什么药。我如实地告诉他们，我哪个医院也没去，什么药也没吃，就是练法轮功练好的。看到我的身体变化，有人也开始修炼法轮功了，大家都为我高兴。正在这时，1999年7月22日，电视媒体开始铺天盖地地攻击诽谤大法，我百思不得其解。我练法轮功是中央电视台推荐的，他怎么就自己否定自己，出尔反尔了呢？我才练了几个月，身体就起了这么大的变化，这么好的功法，为什么不让练了呢？我非常痛苦，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眼泪老是不自觉地流个不停。到今天，已经几年过去了，我这个被判死刑的人依然健康地活着。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我是蒋慧云。每周六下午四点到六点，由我陪伴您度过傍晚的这段时光。我们刚刚收听到的是两个不同国家的人走入了法轮大法修炼之后，原本的疾病都消失了，人变得健康了的真实故事。可是什么是修炼呢？也许大家会觉得还是有疑惑。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收听一对夫妻的故事。这对夫妻原本彼此是互相的怨恨的，后来这位妻子修炼了，但是呢，这位妻子是在懂得了怎样修炼之后，她才化解了内心对丈夫的仇恨的。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来收听这个修炼故事。
听众朋友，今天故事的主角是一位农村妇女，她当包工头的丈夫有了点钱就变坏了，更因为她丈夫听信一个假气功师的骗术，夫妻关系更加恶化，怨恨心使她连杀害丈夫的心都有了。 后来她是如何放下对丈夫的怨恨，和丈夫重归于好呢？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她的故事。我出生在山东的一个山区，丈夫是个包工头，有了点钱他就变坏了，整天在外面吃喝嫖赌。特别是他自打认识了一个从北京来的所谓七公师之后，我的日子就更加不好过了。据说这个七公师会算卦，会看风水，还有点搬运工。他住在一间黑屋子里，从来不亮灯，只要一进他的屋子就感觉阴森森的，让人浑身发冷。好多人有了什么难，有了什么病，都去找这个人，特别是当官的。我丈夫因为工程包工，外面压了他不少的工程款，丈夫的钱要不回来，就去找这个七公师出主意。每次去找这个人，他都给我丈夫写个什么符，让他回到家给烧了，欠债的人就会把钱给他送来。结果我丈夫每次都照做了，却总也没见有人来送钱。而每次去找那人，我丈夫都得给他带上些礼物。有一次我丈夫又去找这个假七公师，回来后他看我的眼神都变得很怪。正好他不在家时，有个欠他钱的人来找过他，我把这事告诉了丈夫，没想到他却说，这下说准了，是不是那人欺负你了？我说，你胡说什么呀，人家连大门都没进。可是丈夫他听不进去，非逼着我承认那人欺负我了。我感到自己受到很大的侮辱，气坏了。第二天我丈夫又去了假七公师那里，回来就喝酒，喝完酒就拿酒瓶子往我头上砸。跟他一起喝酒的人劝我说，嫂子，你就承认了吧，这样俺哥的钱就能要回来了。我当时听了差点被气晕过去，觉得活着都没意思了。我想我就是死也得去找那个假七公师把事情说清楚。丈夫看到我要去找那个人，就把院子大门给锁上了，但是这哪里能挡得住我去找那人。于是我就从大门上爬了出去，爬的过程中我摔了下来，把脚骨头摔伤了。我硬是带着伤痛找到那个假七公师，我质问他，你为什么出这样的歪招，你想害死我吗？这假七公师说，我都算出来了，你不承认也不行。我一听火冒三丈，那时我都被气得几天没吃饭没睡觉了，当时也不知哪来的力气，我拍着他的炕，指着上天说，请老天为我作证，我要有那样的事，天打五雷轰，否则你得遭天打五雷轰。我话说完，当时那个假七公师一下像烂泥一样瘫在炕上。这时我丈夫急匆匆地赶来，见了面不由分说就打了我三个耳光。我被打得两眼直冒金星，那个假七公师有气无力地指着我丈夫说，你给我滚。但是从那以后，那个假七公师人就消失了。据我知道，上这个假七公师那儿算命的就有好几家回来闹得家庭不和。自打这件事情发生后，我对丈夫恨之入骨，不愿意跟他说一句话。而他整天在外面吃喝嫖赌，喝醉了回家又摔又打。有时看他睡着了，我就想拿刀捅死他算了，可是我又没法真下手，所以离婚和死这些念头天天在我脑子里打转。而每次我真要去寻死了，却又总是有巧合的事情发生，让我死也死不成。为了排解我心中的忧愁，我信了一个教。我修炼法轮功的女儿得知后就劝我说，妈妈，法轮大法才是真正的佛法。可是我当时听不进去。不久我做了一个梦， 梦中的我置身于大海中，有一根百尺高杆，我顺着杆往上爬，爬到中间往下一看，下面黑乎乎的，吓得我一身冷汗，浑身直哆嗦。这时我脑子中反映出一个问题，你想上去还是掉下去？当时我喊着，我要上去。第二天我就捧起了法轮大法的书，我再也不想学原来那一门了。虽然我开始学大法了，可是我并不懂得什么是修炼，只是特别喜欢真善忍三个字。后来我去给一位90多岁的老人当保姆，老人也修炼法轮大法。我心想，在同样是修炼人的环境里，彼此能多些温暖与帮助。然而没想到的是，竟然事与愿违。这位老年同修整天限制我，不准这样不准那样的，我天天受他的数落。有一次他女儿抱怨煤气比以前用得多，老年同修就规定不做饭了，买着吃。我给他买了吃的，给自己买了一个馅饼。老年同修就很不高兴地数落我，你不就想吃肉吗？这样那样的，还说了一堆难听的话。我想想自己来这里几个月，从来不为自己多花一分钱。我心想，买其他的什么都贵，买一个馅饼只花2元钱，我本来能吃两个，却只买一个，你还发那么大的火。我委屈的泪水再也忍不住了，这一次我真的忍不了了，我打定主意不在这里干了。正当我想的翻来覆去睡不着觉时，老年同修过来叫我起来，他说，对不起，我伤害你了，咱们交流交流吧，我哪里做得不好你都给我指出来，你的问题我也给你指出来。既然老年同修这样说了，那么说就说，我就把一肚子委屈和对他的不满全盘倒了出来。然而出乎我意料的是，老年同修听了我这些指责，他不但没有发火，反而都承认了，还真心地跟我说这些都是他的错。之后老年同修也给我指出了一些问题，比如爱听好听的，遇事没有用大法的法理来看问题等等。当下我就觉得老年同修说的这些他是真心为我好的，当时我的心一下子就敞亮了。我想起了法轮大法师父写在《转法轮》这本书里的一句话，告诉你一个真理，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我当时就把这句话背给老年同修听，并问他说，大姨，这就叫修炼吧？以前我还不明白什么是提高心性，什么是修炼。这个经历让我既高兴又感恩，我也似乎更开窍了。后来我又学到法轮大法师父在《精进要旨》这本书里说的，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气恨委屈含泪而忍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人，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人。以前我觉得自己的忍超出了一般人，可是现在对照法轮大法师父说的忍，我那只不过是常人境界的强忍而已，与修炼人的忍相差甚远。我懂得修炼了，我也不断地提高自己的心性了，但我对丈夫的怨恨却仍然不能放下。当初我走入大法修炼，就是想让自己从家庭矛盾中解脱出来。有几次我看着师父的照片问，师父啊，我怎么才能放下对他的恨呢？两三年后，当我第一次主动拿起电话，用最平和的口气跟我丈夫通话，我叫他以后不要再吃喝嫖赌了，要做个善良的好人，欠人家的账赶快还了，钱不够我和孩子帮他凑。而他那边也用平和的态度接我的电话，我丈夫他也明白了，如果不是我学了法轮大法，我们之间的恩怨是一辈子都解不开的，所以他也非常认同大法。 有一次他大病一场，几天的时间人就瘦得皮包骨头，然后他打电话来告诉我，丈夫说，我正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心里就像有一股暖流一样，刷的一下子肚子就不疼了，第二天彻底好了，想吃东西了。听了丈夫的电话，我更是从内心感恩法轮大法，我深深知道是大法使我这颗充满仇恨的心变成了一颗慈悲善良的心，使我这个破碎的家庭团圆了。这种幸运和幸福的感受，只有亲身修炼法轮大法的人才能感受到吧。听众朋友，带着一颗仇恨的心，受伤的是自己。希望这位从满心仇恨里超脱出来的故事，能带给您一点收获和启迪。谢谢您的收听。
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指导，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炼。法轮大法直指人心，指出真正修炼就得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修炼自己的这颗心，叫修心性。李洪志先生在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一书中写道，心性是什么？心性包括德，德是一种物质，包括忍，包括物，包括舍，舍去常人中的各种欲望，各种执着心，还得能吃苦等等，包括许多方面的东西。人的心性方方面面都要得到提高，这样你才能真正提高上来，这是提高功力的关键原因之一。法轮大法还有修命的部分，这就要通过功法动作去练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包括四套动功和一套静功，动作简单易学，一上来就把修炼者身上能量淤塞的地方打通，在极短的时间内排除体内的废弃物质，净化身体。完整的一套性命双修的修炼方法，那就既要修又要练，修在先，练在后。不修心性，只练动作是不能长功的，动作是圆满的辅助手段。法轮大法圆融明慧，动作简练， 大道至简至易，在理论上完全不同于其他传统的修炼方法，不同于各家各门派的炼丹学说。法轮大法已弘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李洪志先生的著作也已经有40多种语言的外文版。欢迎登录明慧网，免费阅读大法经书，观看李洪志先生9天讲法班录像。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登录我们的网站，网址是 mhradio.org 收听更多的节目。下周六的下午4点到6点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